Yo, what is up, listeners? 欢迎回到谷歌爱跑题。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拉拉家常吧。过去两个星期之内，好像突然参加了很多，或者是在生活中碰到了很多跟车有关的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下吧。首先，第一件事儿就是我发现最近有一次使用谷歌地图导航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谷歌地图当时真是把我坑惨了，因为我们是上上星期日去看了一个迈阿密的车展，它这个车展呢叫做 Miami Concours。 所谓的这种汽车的 Concours 类型的展览呢，一般都是新车和老爷车混在一起的，有点像是一个选美的这种汽车秀的感觉啊。很多这种传统的所谓的 Concours 类的车展呢，其实有的时候还会评出一些奖项的，像下个星期呢，下个月其实在佛州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种 Concours event， 是在佛州偏北边一点靠海附近，离这个 Jacksonville 很近的一个地方，叫做 Amelia Island。 那个就很传统了，很大的这么一个展览。迈阿密的这个呢其实很新啊，也没有开几年，今年是我大概第三次去参加这个活动，上一次去是2022年，就是在新冠可能刚刚结束的时候，再上一次去是2018年。之前去的时候呢，从来没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火的一个活动，感觉就是会摆一些大家经常能够想象得到的一些比较知名的老爷车，比如说给你放一辆法拉利的 Testarossa 呀，比如说给你放一个兰博基尼的什么 Diablo 啊，或者那个兰博基尼的 Countach 之类的，这种车过去呢经常有展出。所以看过两次之后呢，我们觉得这个东西貌似好像也没有什么看头，感觉每一年去看的老爷车都是那么几辆。今年呢，这个周末呢，我们觉得实在是没什么特别事情要做了，那干脆去看一下吧。而且也是临时起意，带着小宝宝一起去散个步这样子。这个活动呢，其实就只有周日这一天，下午呢，本来就是应该是在天黑之前5点钟左右就结束了，我们差不多4点钟的时候才到那儿。但是没想到万万没想到的是什么呢？今年的这个迈阿密车展在迈阿密的 Design District， 就是一群这种高端奢侈品商店的零售区里边，放在街道上，每年都在这儿啊，这个地点并没有变过。今年我们开到这儿的时候呢，在离这个 Design District 还有大概10条街的时候就傻眼了，因为啊，去到那个 Design District 的方向的路啊，被堵得水泄不通，你懂吗？就是一动不动的那个车。谷歌导航说你不能走这条主路了，你必须要拐进旁边这小路里面，然后又绕很多很多这种特别弯弯曲曲的这个居民区里面的小路，才能开到你要去的地方。然后当时因为还有一段距离，也不能说下车就走，也不能说这么远的距离全都用走的，所以呢，我就听了谷歌的这个导航，就拐进了一个居民区里面。哇，这拐进去居民区可不要紧，这他妈的居民区里边居然都停满了车，而且呢，居民区里面，如果大家知道的话，这些都是那种single family home 嘛，都是那种一个个的单独栋小别墅啥的。这种街区呢，按理来说，人家家门口是不让停社会车辆的，人家一般都是自己家车停在自己家门口的路边。而且呢，这种居民区里面呢，尤其是这种比较老的居民区，它呢街道呢都比较窄。我谷歌导航让我进去左转再右转再左转，首先一进去之后第一条路就堵满了车，等到我需要右转的时候，我发现这条路明明是一个双向的单车道的这么一个路，但是呢其中一侧，这条马路的一侧已经停满了社会车辆，停满了，紧紧绷绷的，这就是紧紧叉叉的停满了这一侧。所以说这辆本来是双行的车道立刻就变成了一个单行线，对吧？你甚至不知道这是朝哪边的单行线，因为这边的车也往里进，那边的车也想往外来，导致呢整个这一个居民小区啊就完全他妈的堵死了。谷歌把我们弄进去之后呢，最最可笑的是谷歌地图上还显示这条路是蓝色的，大家知道蓝色就意味着它表示这地方交通很顺畅，你可以很容易的开过去，这非常非常的有欺骗性啊。开进去之后车根本就动不了，就离这个地方可能有10个街区远，或者是7、8个街区远的地方，生生的堵了那有20分钟。后来我们根据我们本地人，就是我们常年居住在本地和去这个方面的一些经验吧，就把车赶紧开到了一条主干道上， 啊，趁着旁边呢有一些停车位的地方呢，就赶紧把车停了下来。而且我说是有停车位的地方，但不代表我停车的位置是一个停车位，就是这街边呢其实有一些规划出来停车位，你停车要付钱什么的。但是啊，由于车实在太多了，大家已经不停在这种合法的停车位上了，合法停车位的前面和后面多出了一点点这种空间，我就把车停在那儿了。反正我也不阻挡别人出入，我也不阻挡什么巴士停车之类的，就停在那儿了。我还付了钱，对吧？就当时太多的人已经违章停车了，我想象一下这个情况，罚不责众，我们停在这儿应该也不会被人拖走什么的。然后就走了大概三四个 block， 三四个街区，来到了这个 design district 这个商业区。就是从来没有想到迈阿密的这个小破车展会有这么多的人，而且我就不知道这些人都是哪儿来的，我就想不明白。你看迈阿密这个车展，首先去到那儿的人都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公交车，有公交车站，但是没有什么地铁啊、轻轨啊什么的，没有什么特别方便的这种公共交通，所以大部分要来这儿的人，要么你就打车，要不然就得自己开车来。而且我的一个观察是什么呢？大部分来到这儿的人呢，他还不是说纯粹的是游客。当时这个周末呢，迈阿密发生了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它是情人节的那个周末，而且周末紧接着是挨着美国的总统纪念日，所以是一个长周末，三天的假期等于是。然后周五那天的是情人节。当时在小红书上或者网上一些社媒上，不管是中文的也好还是英文的也好，大家都在说，都在喊说，来到迈阿密没地方住了，来这旅游的人没地方住了。就算你订了酒店，都有可能说，哎呀，到了酒店发现酒店 overbook 了，然后你没有房子，只能他妈的睡在什么快餐店，甚至有人睡在机场。这是我在迈阿密生活了七八年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去到这个看 Design District 这个车展的时候，也是前所未见的有这么多人，感觉全迈阿密的人这周末都没事干，全都跑到来这看车展来了。而且这个车展呢，明明是从一大早就开始的，我是他妈的四点半到那儿，人家五点钟按理来说就是官方就关门了，我四点半到那儿还是这么多人呢，路上的车根本就进不去。我们把车停在那儿，然后推着婴儿车走进去，几乎就是挪不了位，全都是人呢。你看我拍的照片，到时候我给大家在 show notes 里面放几张照片，我给大家对比一下2018年拍的照片、2022年拍的照片，再发一张我今年拍的照片，这个人简直不是同一个数量级的。进到里面想要跟一个车，如果想要拍个照合个影的话，如果是不是那么受欢迎的车的话，比如说那地方展了一辆1970年代的阿斯顿马丁这个 Vantage，那个车其实非常酷，是一个绿色的车，看起来就很有这种旧的邦德电影的这种效果，而且车况非常的漂亮，这个车我很喜欢。那大家可能并不是特别认这个东西，所以旁边很少人在这围着看或者拍照，那我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拍一张照。但是如果你去到有一排这个展车的区域，它有一排大概八辆还是九辆还是十辆帕加尼的这个 Huayra 超跑，它是不同设置的不同 spec 的不同风味的这个帕加尼的 Huayra， 而且是摆在整整一排，很少有机会你可以见到有这么多七八辆的 Huayra 一起出现在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拍照的人就特别特别多啊。这都是来自于迈阿密本地的一个车商，叫做就是专门卖这种超跑的一个车商来这儿做展览的，所以他有这些东西。而且呢，这次车展上我们看到兰博基尼的老爷车呢，有大量大量的 Diablo啊，现在这个收藏市场上的 Countach 呢已经太贵了，这个东西在很多年以前呢相对来说会便宜点，但是最近几年被炒得非常厉害。 Diablo 这个车呢是属于兰博基尼青黄不接的这么一个年代生产的一个产品， For the longest time 这车从90年代就开始有了， For the longest time Diablo 这车没人爱，对吧？它一直就不是很贵，一直处于一个不温不火的状态，就是一个那种二手兰博基尼的感觉。但是呢，最近今年尤其是去年年底到现在开始，由于 Countach 已经大热特热了，太贵了，很多人都已经就是不太去有机会去购入那些车了，那 Diablo 突然变成了一个香饽饽。那么迈阿密有一家专门这种倒老爷车的收藏中古车店，就是收藏了很多这个 Diablo 车型，不同的年代的不同车款的。我在这次车展上看到了至少十台不同的 Diablo， 不同颜色不同 spec，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发现。当然了，任何一个这种老爷车车展都少不了各种各样的这种 air cool 的这种空气冷却的这个保时捷911，那么这次呢显然也不例外，看到了很多 旧的911，新的911，包括有一些很知名的这种改装厂改装的911，包括看到了这次有一个之前在 YouTube 上看到过的一个挺小众的一个改装厂吧，叫做 Lab 11，这是一个来自意大利的改装公司。看到一辆他的车，这个车确实做得非常非常的精细啊，虽然可能不像什么 Singer 之类的这么的高端，这么的贵，那么的精细，但是呢，他也是把一辆911这个空朗的911，把它弄成一个非常非常精致的一个样子，而且呢，它有一些独特的自己的一些 touch， 跟 Singer 或者是跟什么 Gunterworks 啊，或者跟其他的一些911翻新公司呢，它的口味不太一样，也挺有意思的啊，审美还是很到位的。这个车在这看到一辆挺意外的，然后再者呢，就是有很多这种，比如说迈凯伦的 F1 啊，这个车我在 Instagram 就看到了。之前我在佛罗里达西海岸啊，在 Naples 这个城市看到过这辆车，因为它呢在 Naples 有一个很知名的汽车博物馆叫 Revs Institute， 我跟大家之前在节目中可能也提到过。Revs Institute 的那个老板呢，就收藏了一辆迈凯伦 F1。他呢这次呢专门把这辆车开到迈阿密来参加展览，然后呢拍照，他是放在了一个 VIP 区域里面，如果你想要进到 VIP 区域里边的话呢，还要额外买票，整个这个车展呢是公开的，不需要买票，可能也是这样的原因导致大家很多人都来看，但是呢如果你想到进到这个 VIP 这个区域里边的话，好像要花2000块钱买一张票什么的，不知道哪个傻逼会花钱干这种事儿，因为你明明可以在那儿不花钱看，但是有钱人的世界咱也不懂，感觉我在那个 VIP 周围转了一圈，它也不是完全隔起来的，你也可以隔着那些临时的一些非常矮的挡板能看到里面的车子啊，在里面走来走去的呢，除了一两个真的看起来像是付过钱的，剩下大部分感觉都是一群这种 Instagram 上的模特啊，都是一群这个搔首弄姿的小姐姐在这拍照。不过说回来这个 F1 吧，反正你看这个 F1 放在这个地方参加这个车展，放在一个围起来的这种 VIP 区域里面，就好多人在外面伸着脖子在看着照相，拿着照那种自拍杆伸进去拍照什么的。但是我过去开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到 Naples 去看这个 Revs Institute， 这辆车就停在这辆车那个博物馆的一层大堂里边，非常容易看到，也没有人在那围着看，对吧？而且 Revs Institute 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更牛逼的车，平时你只要想去看随时可以去看，想拍照就拍照，也没有什么围栏隔着你挡着你不让你去碰什么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感觉大部分呢都是来自于一个 hype， 对吧？只能说迈阿密人家这次车展这个市场宣传活动和在 social 上面搞的这种 hype 非常成功啊，很多人都就是过来凑热闹，真正你说平时是为了看车而看车的人我觉得可能还不多，而且就是由于人实在太多了，这里面好多展车呢都错过了，根本就没看到，人家就散场了。就比如说美国有一个超跑叫做 Zinger 这个公司，据说展出了一辆车，我完全没看到，不知道去哪儿了。据说科尼塞科也有几辆车在这儿，也完全错过了，没有看到。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的晚嘛，所以很多车在那个时候开始要离场了。那么这种老爷车展的一个好处呢，或者是任何这种露天车展的一个好处呢，就是你只要在这等到他们离场的时候，你其实能看到这些车真的动起来，我能听到他们发动机的声音，或者他们就是引擎转速被提升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声音，或者他们启动的一个声音，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很多人一直等到这个车离场的时候，大家在那拍视频什么的，能看到这个车动起来，而不是一直坐在那儿像是一个工艺品这样的一个感觉，至少你能看出来它是一辆汽车的这么一个情况。去过这么多次这个迈阿密的活动，没想到这个东西会吸引这么多人。而且我刚刚有句话没说完，就是我当时去看的时候发现，就观察当时去那的人和他们怎么到那儿开的车之类的，就是你觉得他们的车不像是租来的，就是我感觉大部分出现在车展上的这些观众呢不像是游客，所以他们很多就是真的是本地人跑到这儿来看这个活动。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汽车这个事情对普通的普罗大众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啊，这个事情也是非常让我意外的。第二件事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整个这个长周末都非常的魔幻啊，一方面是去看车展觉得这人怎么这么多，然后周一那天因为放假嘛，所以一早上起来我跟媳妇儿去出去做做瑜伽什么的， 然后回家的时候呢，就天气比较好，天气也比较上午的时候也不是很热，也不是很冷。我们就做完瑜伽之后呢，就开着敞篷车，把敞篷车打开了，对吧？就是开着敞篷开回来的。在家附近的一个地方，我居住的地方不是什么特别高端的地方啊，所以什么样的人都有。在家附近的一个路口呢，就碰到了一个在街上站在十字路口要饭的这么一个人，一个乞讨的一个女的。由于我们开着敞篷车，这大姐呢就 somehow 盯上了我们，就看着我们问我，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帮我给点钱什么的。通常情况下呢，对这种在街头乞讨的这种人呢，我的态度一般是不太关注的，因为你想要帮助他们的话，我觉得有其他渠道，不见得非得在现场给他们一些现金或者怎么样。而且呢，现在谁还出门拿现金呢？我的身上可能都找不出几块钱的现金，我除了信用卡之外，出去做瑜伽的时候，我都不会带任何这种可以能够给他的东西，对吧？于是我就跟他说，我说 Sorry, I don't have any。我不知道我这句话说的是不是不恰当，然后这个大姐呢就非常的不高兴。由于我们开着敞篷呢，她说什么我们都听得见，我说什么她也听不见，我想要互相有个隔离的话也没有。而大姐接下来说的话呢，让我非常的就是哭笑不得。我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呢另一方面觉得哇，就是她说的又很糟糕。她说，我跟她说 I'm sorry, 她说 Why are you saying sorry? You're not sorry, fucking asshole, just say no, you're not sorry。然后他就特别不高兴的转身离开了。我心想，好像说的有点道理，我似乎也没有办法说任何话去反驳他，除非 I mean 我除非用非常激烈的方式去跟他正面碰撞，但是那样的话对我没有任何好处，所以我就 keep my mouth shut, 没有跟他任何的语言交流。等到车前面绿灯开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开走了。但是我思考了一下他说的话啊，我觉得他说的可能也有一定道理，对吧？我只是习惯性的说了一句 Sorry, I don't have any。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跟我说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就说你不给就算了，你根本就没有对我感到任何的怜悯，就是 You're not feeling sorry for me。 你们觉得他说的话是不是也有点道理？就是我们可能并不会真的对他产生那种非常强烈的同情或者是怜悯的感觉，我们只是不想惹到任何麻烦。我想要去帮他呢，比如说去支持一些这种当地的非盈利性机构，或者这种帮助没有就是 homeless 的人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个机构，这些事情我们都可以去做。我们每年也会就是把自己一些不用的东西全都捐出去什么的，这种事情我们也会做。只不过呢，他这么一说让我觉得一方面挺生气的，另一方面还真有点不好受啊，你知道吧？我觉得哎，怎么样才能帮到这些人呢？大部分这些在街头要饭的人呢，可能他们都有一点或多少的精神问题或心理问题，再加上可能有一些伴随的生理上的健康问题，所以他们可能自己想要去真正的去谋生或者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确实有难度。只不过我想来想去也是觉得，你直接在马路上给他几块钱或者是给他20块钱让他去做一些事情，也不见得能帮到他。我之前在几年之前在我们家附近还发生过一件非常非常让我感受很深的事情，也是挺意外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天我在外面洗车，然后一个大哥在我面前走过，在我们家面前走过。大哥呢看着挺正常的，背个书包什么的，然后看我在那洗车，就跟我打招呼，说，甚至他还说两句中文，说什么你好之类的，然后就跟我打招呼，说你能不能那个给我一个勺子，因为我想要吃点东西，我这那个有一包东西，但是我没有勺子，我想吃点东西。我心想啊，勺子这么奇怪，要勺子干嘛？你为什么拿了饭却没有勺子呢？然后我就说 OK fine, 然后我就跑去给他拿。他说，我转身进屋拿的时候，他看我答应了，他就又加了一句话，他说，哦，你不要给我拿一个什么塑料勺子，那些东西呢，塑料的勺子太脆了，不耐用，你能不能拿一个金属的勺子给我？然后我当时也没多想，我说你这勺子你还要挑起来了，我还要给你一把我自己家的这种金属勺子， OK fine whatever, 我能帮助你一下我就帮助你一下吧，既然你都开口要了，勺子这东西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家里面一大把。于是我就拿了一个铁勺子给他，大哥跟我说了一句感谢，然后就走了。 但是没过多久呢，我就突然想起来之前看电视上经常看到的一些这种片段，对吧？就是拿勺子这个东西，为什么一定要铁勺子？我想来想去，可能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像电视上说的，你可以用这个勺子去融化一些毒品，然后呢，把这个东西注射到自己的静脉里边。听起来可能是一个非常 cynical 或者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想法，但是我当时想来想去，没有想到一个更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塑料勺子就不能吃饭？为什么一定要铁勺子？而且你问别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要一把铁勺子，人家凭什么要给你？那是人家里面自己的东西，对吧？我是给他了，但是我想来想去，觉得好像我给了他之后也没有真正的帮到他，就是他可能是没有跟我说实话，对吧？我可能也是帮他做了一些，就是帮助他做去实现了一些他本来不应该去做的事情。当然了，这种事情也不是说我们完全可以去控制或者去评价的，因为很多时候呢，就算是毒瘾这种事情，其实也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不见得是说我们不给他这个勺子他就能戒掉毒瘾这件事这么简单。所以呢，想来想去，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只不过我做了这件事情其实以为是帮助到了别人，其实可能也没有真的帮助到别人什么事情。嗯，这个事情说起来可能有一点点悲伤，但是就是让我想到了，我就跟大家简单提一下。 anyway，我们还是说一点比较有趣的事情吧。最近有一次那个非常 random 的一个事情，就是开车回家之后，把车停在院子里之后呢，忘了关车门了。这个事情呢，本来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大家可能一听说这个，可能第一觉得说，哦，那你车里东西会不会丢啊，有没有人偷你东西啊，或者你上车搞什么搞乱是一些车里面东西什么的。这个没有啊，这个居住的地方倒不存在这个。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车停在那一宿没关车门啊。我们这地方的冬天又比较温暖，对吧？这两天呢又不是那么冷。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发现车里面啊就全都是蚊子，大概有三四只蚊子。我早上起来呢，本来呢就是没意识到这个事情，是出门的时候才发现。当时要赶着上班，我又没办法就是车里面到处打蚊子或者赶这些蚊子什么的，我只能开着车出门了。于是我一边开车就看到几只蚊子在我的面前来回飞。我这个人呢，这辈子可能最讨厌的东西就是蚊子。我完全不知道蚊子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而且蚊子特别喜欢我。如果一家人所有人在同一个房间里面，这屋里面有一堆蚊子的话，我肯定是第一个被蚊子咬的，或者我可能是唯一一个被蚊子咬的。啊，车里面几只蚊子看到我上车之后，那叫开心，这激动起来了，到处飞。我就没办法，赶紧打开窗子，一边开车一边还拿着这个一个毛巾或者纸巾什么的，就开始往外轰这些蚊子，一直轰到公司，感觉这还有几只蚊子在我的那个驾驶舱里面没有被赶出去。就是车窗开多大，吹多大的风也没有用啊。然后我就在想，我平时在开车的时候呢，都喜欢就是卖单嘛，就观察别人车里面的司机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有什么奇怪的好玩的动作之类的。如果我之前看到，比如说隔壁一个车里面大哥自己一个人在那打电话啊，你隔着玻璃呢，你听不见他说什么，但是你会发现他本人特别特别的激动，就手舞足蹈的打电话，像在跟别人吵架一样。我在旁边看着，就像看哑剧，就像在看一个哑剧一样，就非常的觉得就非常的好笑，非常有娱乐价值。我也想今天我上班路上在车里面不停地在那张牙舞爪打蚊子轰蚊子往外甩，我就不知道别人看到我的时候会什么样一个想法，会不会觉得我脑有病，好像因为我做这个动作好像是在跟别人招手示意什么的，其实我是在轰蚊子。然后别人看到我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就是挺扯淡的一个事情。提醒自己以后晚上是停车之后千万别忘了关窗关门。哦，最近还有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啊，就是尤其在美国，就是特斯拉的 Cybertruck 现在路上呢其实保有量还挺多的。然后呢它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 Cybertruck 至少在我居住的地方附近经常看到的 Cybertruck 呢，它通常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这些 Cybertruck 呢它都有全新的外面一层贴的皮贴的膜，对吧？因为 Cybertruck 本身出厂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不锈钢的一个外表面，没有什么颜色也没有什么图案。很多人会把它 贴成其他颜色的这个膜，对吧？个性化。但是呢，另外还有很多很多的 Cybertruck 在我这个看到的附近都是贴膜打上广告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些 Cybertruck 它变成了一个移动的广告展示板。而且我发现这个事情其实很合理，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Cybertruck 为什么是一个非常适合打广告的一个车，或者是非常适合做这种企业自己的商务用车。第一，这 Cybertruck 呢，它的表面非常非常的平，对吧？基本上就是几个立面，没有任何的折叠，也没有任何的弯曲。你把它贴上广告之后啊，我感觉除了这种厢式货车之外，没有任何路上一辆车比它展示广告的效果更好。全是大平面，贴上一个图案或者写上一排字儿，看得清清楚楚。不论你是从哪一个角度，它也没有任何那种弯弯曲曲的，可能你会错过一个字儿，或者把一个字儿看得扭曲了之类的这种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认为 Cybertruck 就是非常适合当一个这种公司的这种公务用车吧。在美国呢，这个美国的税法里面有一个叫做 Section 179，这个 Section 179呢，其实是讲这个所有的这些企业可以把它一些 equipment 来做这个 deduction， 做 tax deduction。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跟车有关的内容，就是说，如果这辆车作为，尤其是卡车啊，卡车作为一个企业的商务用车的话，如果这个卡车超过6000磅，它的这个整个荷载重量超过6000磅。那么这辆车呢，其实可以享受这个叫做 Section 179 deduction 的意思，就是说，很多这种固定资产，其实你是要分几年把它 depreciate， 把它折旧的，对吧？你折旧的部分可以用来当做你这个车、你这个公司的运营成本。你这公司的运营成本一旦多了，那么你的整个这个需要缴税的收入其实就减少了，意味着呢，就是用美国人的话说，就是一个 tax write off。而这个 Section 179呢，如果你这卡车超过6000磅的话，你可以与美国的这个税法是允许你在第一年把这个车辆的100%的成本都可以一次性 write off 的。也就是说，这个 Cybertruck， 比如说花了10万块钱买的，你甚至可以买最高配版本，什么 Foundation Edition whatever， 你花10万块钱买一辆 Cybertruck， 你不需要通过，正常来讲，一辆车可能是5年的这种使用寿命，你要5年把它平均这种 depreciate， 不需要。你可以在第一年就把这10万块钱当成你公司的一笔运营成本来一次性报销掉。这样的话呢，你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公司的财产，然后呢，它的购买的这个钱呢，又可以用来抵税。然后呢，很多这种中小企业家，就中小企业家、中小企业的这种 owner 呢，他只要能够证明这辆车是在用于商业用途，那么他就可以免除一些被税局 audit 的烦恼。他怎么样证明自己能够证明自己这辆车是用于商业用途的呢？最好最直观的一个办法就是把自己买卖的这个 branding 和 name 名字贴在这个 Cybertruck 上面，这样无论你开到哪儿做什么事情，你甚至你自己开这个车去妈的上班或者是送孩子上学，你都可以说我这辆车是商业用途。因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在给这个自己的公司打广告，对吧？所以这个是我最近发现 Cybertruck 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用途啊。那应该是当时设计这辆车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到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呢，这个税法一直都在，很多美国人呢都会买一些，比如说 Model X 也超过6000磅啊。这个车呢虽然不是卡车，但是呢它也会享有一些特殊的比较优待的这种 deduction 的法律，很多人也把它作为商用车。那打广告的效果呢，由于它的表面比较圆，有各种各样的棱角还有转弯什么的，可能就没有 Cybertruck 效果这么好啊。同样道理，就是美国有很多这种卡车非常畅销，主要还是因为这种商务用途的购买比较多。卡车一般都比较重，尤其现在电动卡车就更重了，对吧？你也可以把它放成你的企业用车，这样的话可以享受比较优惠的这种税务待遇。 OK， 以上就是最近的一些观察，跟汽车有关的观察。我们今天节目呢就絮絮叨叨的说到这儿吧，并不是有一个特别的主题，但是就是最近的一些事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行，我们下周再见吧。 I don't know your face no more.
just a place I'm looking for. We might as well be strangers in another town. We might as well be living in a different world. We might as well